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七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阿们。朝鲜王朝世宗大王的时候，在创建韩文续民征文之后，为了测试韩文的实用性，在颁布一年之前，首次用韩文创作并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是一部叙事诗，名为《龙飞御天歌》。《龙飞御天歌》由125章构成，其中最有名的一章是第二章，其内容又用现代语言来表达是这样的：根深的树木，即使风再大也不会倒，经过风吹雨打，依然能够开花结果；源远的河水，即使遭遇干旱也不会干涸，最终会继续流淌，汇入大海。这首诗与世宗大王的肖像一起被记录在韩元10,000韩元的钞票正面。《龙飞御天歌》第二章的意义在于，表达了朝鲜稳固的基础，不会因内忧外患而动摇，同时祈愿国家繁荣昌盛，实现永远的发展。类似于《龙飞御天歌》第二章的内容，在旧约圣经《耶利米书》中也有记载。《耶利米书》17章7到8节：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神说，信靠并依靠他的人就像栽于溪水旁的树。龙飞御天歌中的根深的树和耶利米书当中的栽于溪水旁的树，表面上看似相似，但实际上却完全不同。根深的树是自行扎根的，因此必须对他自己的一切负责，不被风摇动，开花结果完全是自己的责任。因此根深的树很好地体现了东方哲学思想中对内在神性的强调，也就是说，认为自己就是神，因此能够依靠自己完成一切。很久以前，一家体育用品公司的广告中，一位著名的棒球选手在投球时说了一句台词：塑造我的终究是我自己。这正是强调内在神性的东方哲学的表达方式。相比之下，栽于溪水旁的树则无需担心溪水的问题，因为栽种这棵树的那位会为它提供水分，树只需要尽全力将水从根部吸取到树梢，而那位让树结果的就是供应者。因此栽于溪水旁的树是强调外在的神，也就是基督教的表达方式。救赎主在我们之外拯救我们脱离永死进入永生，同时救赎主 也在我里面与我同行。我们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并且因我们的过犯罪恶而死，因此我们曾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并随从肉体的私欲而生活。在神看来，我们是悖逆之子，是可怒之子。然而我们如今是如何活过来的？又如何能够脱离神的愤怒呢？圣经如此回答，以弗所书二章四到六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又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基督同坐在宝座上，满有恩典的神将我们从死亡当中拯救出来。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因神的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里面提到了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里面提到了这些时态都是过去时态，我们因着神的恩典，并因信耶稣基督而从死里复活，得以站在这里，这已是成就的事情，因此用过去式来表达是合理的。然而我们现在仍然生活在这个世上，并未坐在天上，因此似乎这一切应该用将来时态来说明，将来会在基督耶稣里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圣经是用一种预言性过去的形式来表达，虽然这些事情是发生在将来的事情，但因为这些事情成就是绝对确定的，所以用过去式来表达。这种表达是预言的过去时或预言的完成时。罗马书八章三十节，预先所定的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在创世之前，神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然而即使神预定了我们，如果他没有呼召我们，我们的生命中也不会发生任何的改变。在人生当中，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回顾我们过去的生活，有些人可能在心中定下了要与某人一起用餐，以表达自己所领受的恩典。然而因为拖延或者犹豫，最终没有行动，直到某一天听到了对方的不好布告。这提醒我们，神完全了解他创造我们是怎样的存在，因此神在合适的时间，通过合适的方式和通过神所选的合适之人呼召了我们。正因为神的呼召，我们今天才得以处于这个礼拜的场所。我们曾是悖逆之子和可怒之子，但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以及那位背负十字架的耶稣，他饶恕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成为义人。正因如此，我们如今能够彼此称呼为圣徒。如果不是神称我们为义，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此外，神也使我们得荣耀，他呼召我们，拣选我们，使我们称义。这完全出于神的作为，并在神与我们之间的关系中成就的事情。然而得荣耀也涉及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因此为了最终在神的国度中得荣耀，我们必须过圣洁 分别为圣的生活，也就是说我们有成圣的责任和义务。这种生活就像努力追求目标，为了抓住那属于我们的赏赐而不断奔跑。值得注意的是，神对我们的预定、呼召、称义和得荣耀，在希腊原文圣经中都与过去的时态来记录。预定、呼召和称义确实已经成就，用过去时态是正确的，但得荣耀属于将来的事情，似乎应该用将来时态。然而圣经仍然用过去的时态来表达，因为这一切的成就太过实在是很确定，因此以预言的过去式来表达。此外，神使我们这些因过犯和罪恶而死的人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与基督一同复活，并在基督耶稣里一同住在天上。如果我们没有与基督同在，我们不可能得生命，也不可能复活，也不可能住在天上。因此圣经多处强调我们与耶稣基督是不可分离的，而是合一的存在。罗马书八章九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耶稣说，没有与耶稣同一本质之灵圣灵的人，就不是基督徒。我们是与耶稣基督联合的存在。一个装着水的罐子被称为水罐，装着蜂蜜的罐子被称为蜂蜜罐。罐子所装的内容决定了它的本质。一位艺术家心中充满了艺术，一位音乐家心中充满了音乐。他们为了装下更多、更纯粹的属于自己的内容，会把不需要的东西完全舍弃，从而创造出艺术作品。属基督的人心里有基督的灵，为了更丰富、更准确地承载基督的灵，我们也必须丢弃那些不应该装的东西。因此，我们的身体被称为圣灵的殿。既然神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并一同住在天上，我们就有责任过一个配得上天上之人身份的生活。我曾经提到过童话故事《灰姑娘》，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没有类似的故事，类似的电影或电视剧也是多得数不胜数。灰姑娘的故事情节是陈词滥调的，因此只看故事的开头就能大致猜到结局，所以人们一边抱怨又是这种内容吗，一边却依然热衷观看。因为这样的童话故事几乎每个人都曾梦想过自己是那个主角，每个人都曾有这样的梦想。此外，这类故事通常从偶然的爱情开始，最终以结婚为结局，这也是它的魅力所在。因此他们充满了幻想，而且灰姑娘的故事是非常具有信仰意味的。在动画版《灰姑娘》中，故事以王子和灰姑娘新婚旅行为结束，并伴随字幕，从此以后他们长久的幸福的生活在一起。虽然童话故事可能以这样的结局结束，但人生却不会如此结束。因此《灰姑娘二》从新婚旅行回来的场景开始，灰姑娘在新婚旅行中度过了字面意义上如梦梦幻般的时光。现在她的身份从黑姑娘 满身尘土变成了王子妃。灰姑娘现在名副其实的成了王室的一员。然而对灰姑娘来说，王室的生活一切都很陌生，她的衣着必须与以前不同，使用的语言也需要改变，饮食也与过去大不相同，即使是参加宴会，她所坐的位置也是规定下来的。如果灰姑娘即使成为了王妃，却不遵守王室的规矩，或者无法适应宫廷生活，那么如何呢？会怎样呢？即使她的身份是王妃，她的水平仍然停留在灰姑娘满身尘土的阶段。灰姑娘成为王妃，完全是王子的选择。因此，灰姑娘的身份发生了完全的改变。然而，王子选择灰姑娘，并不是为了每天举办舞会，与穿着水晶鞋的灰姑娘跳舞。王子更希望灰姑娘能够逐渐成为一个适合王室的人。如果灰姑娘能够成为王子选择的伴侣，并与之结婚，那完全是王子赐予的恩典。那么如今成为一位王妃，变得合适和应有的王妃身份，就成了灰姑娘的责任、义务和职责。随着灰姑娘逐渐适应王室生活，她将变得越来越像一个合格的王妃。我们每个人都是灰姑娘，尽管我们自身并无值得夸耀之处，但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得荣耀，使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成为了神国的百姓。既然我们将来要与基督一同住在天上，我们就有责任和义务过与身份相符的生活，这就是赋予我们的成圣的责任。我们本是死在过犯与罪恶之中的人，因此我们认为追随世俗价值观是人生的最佳方式。我们顺从空中掌权者，随从肉体的私欲而生活，因此我们曾是悖逆之子、可怒之子。然而神为什么要拯救这样堕落的我们，与基督一同使我们活过来、复活，并与基督一同住在天上呢？经文七节，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赐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神是何等慈爱的一位神，他又是何等丰盛、有丰盛恩典的一位神。圣经说，这一切都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在这里提到后来的世代，也包括我，包括我们。虽然信仰生活从我的神开始，然后逐渐成长为你的神、我们的神和所有人的神，但若从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出发，我们才能更加正确的成长，才能成熟。如果从我的神出发，可能会将神视为只属于我的神，从而以一种非常自私的方式接受他。当遇到别人的神时，可能会产生嫉妒或不满的情绪，比如说，啥？为什么不回应我？为什么不向我显明您的旨意或指导呢？然而如果从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出发，我们就会明白，若神回应了别人，向他们显明了旨意，并引导他们，那么这位神同样也会回应我，向我显明旨意，并引导我。也就是说，我们不是主观的认识神，而是客观的认识神，这一点很重要。 关于这一点，圣经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明。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使徒保罗写给提摩太的前后书信是他最后写成并寄出的书信。在信中，保罗用三个词描述了自己过去的身份：亵渎者、迫害者、暴行者。亵渎者是以言语侮辱他人的人，这个词通常用来形容人对神的亵渎行为，类似于如果有神，那就让他出来见我。与其谢神，我更相信我的拳头，我就是神。类似于这样的态度，这种说法。保罗曾以为自己是为神而活，当他遇见复活的耶稣基督之后，他承认过去的生活实际上是亵渎神的生活。迫害者，意思是追赶逃跑的人便将其推倒的人。保罗坦白说，他曾经追赶那些因为害怕他而逃跑的人，并对他们施以暴力。暴行者，意为以傲慢的态度虐待他人的人。保罗承认并悔改自己过去压迫了许多人，并为此悔改。实际上，保罗也的确如此。他为了逮捕基督徒，不论男女，都捆绑起来带到耶路撒冷，把他们抓在狱中。为此，他前往大马色，并不是迫于大祭司的命令，而是主动向大祭司请求文书授权，亲自去大马色捉拿基督徒。当时他认为这是实际目标的最佳生活和追求至善的生活。他认为这是对神的最大的敬忠。然复活的耶稣基督不止亲自找上这个如仇敌般的恶人与他相见，还任命他为传扬主的道的使徒。对保罗而言，这一切让他感到无比震撼和感恩。他因此宣告，如今他是为了那个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的，和实现那被抓住的目标而奔跑。他仍然保持着过去那样的热情，但方向却完全相反了。更进一步，他做出了这样的告白：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魁首。可信的是可信，是充足的，也就是说，现在所传递的内容是所有人都必须听到，并且适用于所有人的重要的信息。接着他说：“我是罪人中的魁首。”这里的魁首并不是指黑社会的组织头目老大，魁首在希腊语中是 Peritos。Peritos 意思是第一，也就是说耶稣基督降世要拯救罪人。如果把世上所有的人按最多到最少排成一列的话，保罗认为他是第一位最多的那位第一位。因此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用英文表达就是 I am the first。 然而保罗并没有用过去式来承认自己是罪人中的魁首，他不是说我曾经是罪人中的第一，而是说我是罪人当中的最大恶极的人。也就是说，保罗并不认为自己现在已经完全得着了，而是始终觉得自己仍然欠耶稣基督生命的债， 并努力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保罗的告白接着是这样说的，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六到十七节，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保罗说他之所以能够蒙受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对他首先表现出了极大的忍耐。极大的忍耐在许多用文圣经中翻译为无限的忍耐或完全的忍耐，也就是说主对保罗的忍耐并不是仅限于一段时间，而是从他出生到现在一直在忍耐。事实上不仅是保罗，圣经中提到的大多数人物，神对他们都展现出了长久的忍耐。神呼召亚伯拉罕并应许他要他成为万国的祝福，他能够顺服神说将独生子以撒献为燔祭的命令，是在他七十五岁时被呼召之后又过了约四十多年才做出的回应。在这期间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他曾两次谎称妻子是自己的妹妹，他还与夏甲生了以斯玛利，硬让神的心感到忧伤。如果不是神长久的忍耐，亚伯拉罕可能早已就被弃绝了。当大卫犯下拔示巴的罪时，如果神当时对他说你竟然这样背叛我，然后转身离去，那么今天就不会有被信徒视为信心的榜样大卫王了。保罗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告白，是为了成为后世信主并得永生之人的榜样。他在宣告神是那位带领并在所有人身上动工的主，而他自己就是神带领和动工的一个样本。我也常常希望自己的生活和事工能够成为彰显神的真实的样本。如果神能够呼召像我这样的人，修复并使用我，带领我成长并使用我，那么神就没有不能使用的人。因此我只能承认并感叹荣耀与尊贵唯有归于那位神直到永远。保罗在此展现了他对神的客观认知。在保罗最后写的书信被称为他的遗言的提摩太后书当中，他也这样告白，提摩太后书四章六到八节，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献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保罗作为基督徒，作为基督的使徒，忠实且热心地生活着，因此他确信在他人生最后一刻，作为审判者的神将为他戴上公义的冠冕。冠冕指的是运动比赛当中获得第一名的选手所得到的月桂冠以及国王所戴的王冠。虽然月桂冠或王冠的形状大小和材质可能有所不同，但是有个共同点，就是只会授予一个人。月桂冠只颁发给第一名选手，王冠只授予国家的国王。保罗说神将为他戴上公义的冠冕，并不是因为他在世上过着第一名的生活， 也不是因为他像国王一样的身份。保罗的告白接着这样说道，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保罗不仅自己将获得公义的冠冕，他还宣告所有信靠主的再来并跟随主生活的人都会和他一样得到同样的冠冕。保罗认识并告白神不是主观的，而是客观的一种告白。使徒保罗奔跑追求那被基督耶稣所抓住的目标，他的生活成为所有基督徒了解神是怎样一位神的一个通道，便成为基督徒应当走的道路的指路标。我们如果也为了那被基督耶稣所抓住的为目标而奔跑，那我们的生活也将成为展示神怜悯的通道，成为基督徒应当走的道路上的路标。因为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赐的恩慈，他极丰富的恩典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我们一起来祷告。有丰富恩典的天父，我们因我们的过犯和罪恶原本是死的存在，但神使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感谢神，愿我们活出一个配得上你恩典的生命，就像灰姑娘因王子的单方面选择成为王妃，但成为王妃之后她必须要过上王妃的生活一样。如果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求神引领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活出符合神身份的、符合我们身份的生活，并使我们的信仰不断成长和成熟。使徒保罗曾说他是亵渎神的迫害者和暴行者，但他蒙恩，蒙神的恩典，得到了神的赦免，是为了成为将来信靠主得永生之人的榜样。保罗还说他已经打过美好的仗，跑完了当跑的路，守住了信仰，因此公义的冠冕为他预备好了，而且不仅是为他，而是所有完成路程守住信仰的人所预备的。就像保罗的生命和信仰成为了神是什么样的神的通道，并成为了基督徒应走道路的目标一样，愿我们的生命和信仰也成为神怜悯的通道，成为基督徒应当走的道路的路标。愿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成为为了追求基督耶稣所做出的目标而奔跑的生命。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